好，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今天上午继续能够来读路加福音。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借着经上所记载的话，我们更能够知道我们怎么样在你眼前蒙恩，保守赐福我们的心，引导我们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从今天从第十六章开始，我们先把第四章十六节，第四章十六节，我们先把第四章读完。好，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六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
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着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三年零六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
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妇人、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那中除了叙利亚国的南麦，没有一个得洁净。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盛，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都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来，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
耶稣下到加百农，就是在利未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训众人，因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大能有权力。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了，心气不准，大声喊叫说，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悦我吧！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鬼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却没有害他。
众人都惊讶，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用全体能力吩咐乌鬼，乌鬼就出来。于是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地方。耶稣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太热病甚重，有人为他求耶稣。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不论害什么病，都带来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医好他们。
岳母会从人好心的人身上出来，他只说你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之中，众人去找他了。他那里要留住耶稣，要留住他，不让他离开他们。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的床上赐别的福音，因为我奉差的人是为此。”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旧会堂传道。
好，我们就先读到这里。好，先读完这一章。好，上次我们看到耶稣主受洗之后呢，开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圣灵把他带领到旷野。那旷野四十天之久，所以在旷野四十天之久的时候，他就要经历了 啊，经历了一个特别的啊这个胜利，这个胜利就是让他有胜过啊魔鬼的一个权柄啊，让啊魔鬼没有办法控告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的时候，他让啊魔鬼不能控告他，所以他因为怎样不能控告他，因为他得胜了，他胜过，没有陷入魔鬼的网罗里。所以第一个试探呢，啊是一个啊身体的需要，要他把食物啊石头变成食物。但耶稣讲得很清楚，人活着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使我们胜过试探啊，或者在地上可以存活啊，最主要不是单单靠食物，食物是需要的，但是更重要是靠上帝说的话，上帝说的话。然后再来啊，人啊，这个要追求的是单单侍奉神，才是人生命中最高要追求的啊。我们在世上有可能会追求这个追求那个，但这些都不是我们终极的目的。我们最终极的目的就是要侍奉神，侍奉神。第三个告诉我们啊，我们不能够因为环境的需要而试探神，哦，这个要当心，哦，不要在环境的需要上试探神。我们要在环境的当中知道说倚靠神，倚靠神，不要试探神。好，所以倚靠跟试探这两个不一样，试探神是自己做主，倚靠是让上帝做主，让上帝做主。好，所以啊，我们看完了这边以后，那么我们就知道耶稣呢啊得胜了，得胜了以后，魔鬼呢找不出方法，所以就离开，暂时离开他。他就开始用圣灵的能力，在他的家乡开始教训人，也行了神迹。好，那在这里路加就记载了一个他回到自己的家乡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所以耶稣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所以表示他平常安息日都会去会堂。然后进了会堂以后，他站起来了，就表示他要念圣经，所以人就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所以他就打开这一段，这一段，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衰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好，这一段话记载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所以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耶稣就把这一段话拿出来宣告。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六十一章啊，第一节，啊，第一节，啊，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我就开始读，大家只看一下以赛亚书，啊，第几页？八百二十页，对，八百二十。好，我来读哈。第一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医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以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好，这三节经文对以色列人来讲的话，这个叫做弥赛亚的经文。好，弥赛亚，因为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者，被膏的那一位。膏就是把橄榄油炼成膏，然后倒在人的头上，这个叫膏抹，膏抹。那神在当时以色列人的时代的时候，啊，要立祭司的时候，就要用膏倒在他头上，哦，这个叫按立，哦。然后要立先知的时候，也是把膏倒在什么头上，哦？要立王的时候，也是把膏倒在什么头上？所以弥赛亚 的意思就是受膏者，被膏的那一位，被膏的那一位。所以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所以以色列人读这段经文都知道，这一段经文是讲受膏者，讲受膏者就是讲弥赛亚，就是基督，就是基督。好啊，所以受膏的耶稣就是那个受膏者，所以耶稣就引用这段经文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就是我就是那一个受膏者，就是基督，就是基督。然后呢，这段经文耶稣没有读完，你有没有看到耶稣读到哪里？读到报告耶和华悦纳人的喜年，就是耶和华的恩年，就怎样停了，就停了。所以耶稣没有把这段话读完，读到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就停了，知道吧？哦，然后呢，如果你从经文看，你会看和神报仇的日子，后面是神报仇的日子，就是悲哀的人得安慰，悲哀的人有华冠赐予他们，喜乐油赐予他们，赞美衣赐予他们。他们是公义树耶和华所栽的，是耶和华使他们得荣耀。好，所以这一段话就是我们基督教跟犹太教的分别，知道吧？好，所以有些时候别人会问我们说，哎，你们基督教是从犹太教出来的，好，某种程度是对的，因为我们是从旧约继续走到什么新约，他们还是持守在旧约里。那为什么他们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是受膏者，是基督？因为他们认为耶稣来的时候应该做两件事情，一个是报告神的恩年，还有神报仇的什么日子，这样知道吧？报仇的日子就是说，以耶稣时代的以色列人会认为说，耶稣你应该来替我们报仇，罗马人欺负我们，你应该把罗马人怎样赶出去。因为这里讲要使悲哀的人得安慰啊，对不对？要使这个在灰尘中的人有喜乐啊，在悲哀的人有赞美，有忧伤的人有公义啊，有荣耀啊。那我们基督徒不这样解释，我们从这段话耶稣只讲到一半，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分两次来，知道吗？我记得耶稣分两次来，第一次来我们称他恩典的日子，因为他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就是恩年，这我等一下解释。第二个就是耶稣再来，就是审判的日子。所以我们基督徒往后读圣经，我们都会看见耶稣第一次来是恩典的日子，耶稣第二次再来就是什么审判的日子。那审判的日子也是我们得荣耀的日子，这样知道吧？所以我们基督徒解这一段，我们把弥赛亚分两次来。那犹太人一直希望一直认为弥赛亚只来什么一次，这样知道吧？好，但耶稣讲得很清楚，耶稣就读到喜年就停了。好，所以恩年就是喜年，恩年就是喜年。喜年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一下立位记。立位记我们不读它我只是很快的把立位记讲到这个喜年的条例跟大家很快的讲一下讲一下就可以。在二十五章，立位记二十五章第八节开始就讲喜年。喜年，所以如果你们听到以色列人的喜年，就是以色列讲喜年的意思，这个字就是羊角，羊的角，知道吧？羊的那个角，不是跑步用的角，是头上长的羊角。羊角就是一个吹号，吹号，所以喜年的意思就是宣告，宣告什么呢？好，那我讲一下什么叫喜年。以色列人呢，他们进到迦南地种地的时候，上帝跟他们讲，你们在地里面耕种一年只能耕种六年，第七年不可以耕种，要让地休息，叫做安息年，这样知道吗？安息年。 所以上帝应许他们，那以色列人就问上帝啊，我们种六年有东西吃，第七年不种，那吃什么？上帝说我会给你祝福，到第六年你会有加倍的收成，所以你不用什么担心，而且到第七年你还可以吃，到第八年你还可以吃，所以不仅加倍，比加倍还怎样多，哦，这样知道吧？你只要工作六年，第七年你就乖乖的休息，哦，所以有些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就抓住这个精神，所以他一个礼拜一定工作六天，第七天他一定要休息，人家说礼拜天生意正好，他不怕，哦，所以你听到见证会这样来，就是从这个观念来，知道吧？好，那我们回到这里，那么经过七个安息年，七七49年，对不对？好，49年等于安息年完了以后，第50年叫禧年，禧年，所以我们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他们叫千禧年，知道吧？就是这样来。禧年的意思就是第50年的时候，那么第9节，当年7月初10日。哦，你要大发角声，就是用羊角吹出声音来，哦，这个就是宣第50节宣告自由，宣告自由就是禧年的意思，就是你自由了，你自由了，知道吧？哦，你自由了，所以这边用几个地方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自由。第一个，各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这是第10节讲的，第10节，所以你们都要回到自己的产业，回到自己的本家。那后面的解释我不用看，我就简单讲，哦，就是呢，如果你进迦南地以后，上帝就把地分给每一家，知道吗？你家有这一块地，他家有这一块地，对不对？然后在过去的这几年当中呢，有些人赚的做得多，有些人少，有些人需要多，有些人需要少，是不是？那不够的人就怎么办？他不够的人就会把地怎样卖给别人，哦，或者自己没有办法耕种卖给别人。所以你地可以，你把地卖了，哦，把地卖了。好，到禧年的时候，记得，哦，到禧年的时候，你所卖出去的地无条件还你，知道吗？听起来 很不可思议，哦，上帝的意思就是这样，地不是你的，地是上帝的，所以你能够拥有多久？50年，50年以后不是你的地就不能属你，哦，这样懂了，哦，然后呢，所以第一个是你重新得到你的地，第二个，如果你在这50年的过程当中呢，很不幸你地也卖完了，还是不能生活，所以你只要把自己给卖了，知道吧？你卖给人家去当奴隶，知道吗？哦，那记得你奴隶当到多久？当到千禧年的禧年的时候，你就怎样？自由了，知道吗？哦，你就没有责任，你就可以回去自由，这样知道吗？哦，所以上帝给以色列人的意思，一方面是每50年重新开始，了解吗？啊，如果我们这样说好了，如果说我们现在把前中华民国的财产全部收起来，哦，算起来，然后除以2300万，每一个人多少钱都分配好，知道吗？哦，那这50年之后呢，我们再把钱全部收回来，再分配一次，那这样社会会怎样？50年蛮长的，在当时大概是两代人的努力，知道吗？一代人的努力差不多25年，差不多25年，所以他也适时的让人不会那么懒惰，因为你一代人的努力是
当时不是人都很长寿吗？
没有，那时候已经不长寿，当时人的工作能力差不多25年。所以50年相当于两代人的工作能力时间。好， 那我们读这一段啊，最重要喜年的意思是什么？喜年的意思叫自由，知道吧？自由，好，自由。好，所以
他们太不是很喜欢守律法，
对，
所以他们也要遵守这
个，从来不守。以色列人哈，安息日都守不住的，不要讲安息年，知道吗？安息日一个礼拜叫你休息一天都不肯，那叫你六年完了第七年休息，他怎么肯？然后四十九年第五十年是喜年，我看从来没有执行过，啊，没有，所以。上帝的话写在那里，但是他们没有做，安息年也没有做。
那法利赛人他这么抓着耶稣说啊，你在安息日那个你门徒怎样，你要医治的什么的，他们安息日还是抓得很紧，只是对于喜年的事情他们就跳过。
就是他觉得我活不到那么久啊，所以法利赛人他们还是有一些东西啊，还是太。喜年在我这查不到什么文献，他们有好好守喜年的。
对不起，你刚我是想到那为什么那个教授他们的制度是这样？难道当初制定的人是犹太人？
没有啊，就是他就有这个观念呐、啊，所以我们教授不一样，我们是工作七年休息一年呐、
啊。对啊。
然后他们是工作六年休息一年，所以不完全像。我比较有意思的是，我有一个学长，他的指导教授是犹太人，然后他做到第六年就跟他教授讲，啊，第七年安息年应该让我毕业了吧？那教授说好。那教授本来留人留很久的，就这样说好，那果然真的给他第七年就毕业。那个教授我还记得，他叫所罗门。是真的典型的犹太人，个子不高，个子不高。
好。
对他们现在有变动，好，那我们再回到路加福音。刚才我跟你们讲，路加福音的第四章的十七节开始，十八节到第十九节这一段经文，记得是从以赛亚书六十章一到二节出来的、哦、那要记得以赛亚书六十章一到三节是讲弥赛亚，讲基督。那一段经文犹太教认为基督是一次来，所以他把耶和华的喜年跟神报仇的日子搅在一起。我们基督徒知道基督是两次来，所以第一次来叫做耶和华的喜年，就是恩典的日子；第二次来叫神报仇的日子。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分两次来。好，这是一个重要的，所以我们你就可以从圣经知道，我们读圣经跟犹太人读圣经在解释上的差别是这样，是这样。好，那再来要讲重要的是，我们回到路加福音，我要跟弟兄姐妹交通，这是非常重要的是什么？一个人不自由，没有信耶稣就不自由。什么地方不自由？第一个是我们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第一节，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弥赛亚来的时候，要让人贫穷的人能够得福音。福音，贫穷就是得不着满足的人，满足的人没有办法满足，在这世界上总是空虚缺乏的人。这不单讲啊物质上的缺乏，更要紧的是心灵上的空虚跟缺乏，心灵上的。第二个被掳的，被掳就是什么？你被捆绑的，知道吗？你被捆绑，被捆绑，被什么东西捆绑？就是让你的心恐惧、战惊、害怕的，这个叫被捆绑，知道吗？哦、被捆绑、哦，就是让你不能够得安息，不能放心，就是你就被什么捆绑，知道吗？哦、所以、有些人、你孩子、要出去旅游，你就被捆绑，知道吗？因为你开始怎样 挂心，啊，你得不到，得不到什么，啊，得不到释放，得不到释放，啊，第三个，但是呢，等他啊，你游回来，你就得释放了，知道吗？啊，得释放。第三个是黑暗的人，瞎眼就是在黑暗当中，就是在这世代当中，他总是在黑暗里面，看不到盼望，看不到希望，哦，看不到希望。第四个是被压制，被压制，被一个重的担子压着，哦，你得不到自由，得不到自由。好，第五个，你在整个人的一生当中，哦，得不到一个归属，哦，神悦纳，就神让我们属他，知道吧？哦，我们没有得一个非常，啊，要紧的归属。好，我把这五个需要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哦，我们人活在世上，啊，要有满足感，这是心理学家跟我们讲的，对不对？人要有满足感，你吃一顿饭你会觉得好吃，因为你怎样很满足，知道吗？哦，很可能只是稀饭配个酱瓜，但你也可以觉得很好吃，因为你觉得得什么满足，对不对？但是每天给你吃稀饭跟酱瓜，你就想要吃牛排，知道吗？哦，那如果一直给你吃牛排，你就想吃更好的牛排，哦，因为你要得一个什么满足感。哦，第二个，人需要一个安全，安全，放心，不恐惧，不担心，不害怕。第三个，人需要有盼望，活在世上要有一个盼望，要有个希望。第四个，人要有一个很自由，哦，人自由，自由不是放任，哦，不是，哦，不是放任，哦，就你觉得活在这世上你可以自在，你可以不被在当中好像一个重担一直压住你，知道吗？哦，第五个，你需要归属。好，所以这每一个都是重要的，都是重要，最重要就是一个最后的那个归属，归属。哦，你想想看，我们啊，中国人为什么要传宗接代？这叫归属，知道吗？这叫归属。哦，他认为我是从祖先那边来，我要回去那边，所以我要有下一代，所以他归属感才会完全，哦，他才会放心。但是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呢，啊，我分享一下，啊，我们大部分，啊，我们大部分把这五样的东西都用一个东西取代，叫做成就感。成就感，知道吗？其实成就感某种程度是需要的，人活着要有一点成就，可是成就感就变成是我们几乎是唯一追求的。所以我们看孩子，你就可以看到从小怎样，就希望他比别人好，希望他有成就，开始念书呢也是往这个方向走，父母是这样看，学校是这样看，同学也是这样看，所以每个人都用成就感想要代替其他所有的，知道吗？成绩好他就觉得很满足，对不对？很有盼望，是不是？哦，啊，不用放心，因为不会被骂，不会被 K， 不会被责备，对不对？哦，只要有成就他就觉得我在这个家中就安稳了。所以我最近常跟一些做家长的讲一件事情，哦，不要用成就感取代一切，因为成就感是一个捆绑，知道吧？你会总是第一名吗？不会，因为人要很多满足感，但是我们都用成就感来取代满足，知道吗？哦，成就满足感成就取代不了，知道吗？哦，成就感也取代不了你的安全感，成就感也取代不了你将来的盼望。成就感也不能 让你的心得自由，成就感也不是你因为你有成就所以你才有归属感。所以有些父母如果不当心说 考试考这么差，根本就不像我的孩子，这样伤害很大，知道吧？因为你让他没有什么安全感，也没有什么归属。他考好也是你孩子，考不好还是你的什么孩子，对不对？考得再差还是这个家里的人，知道吗？这叫什么归属感。然后他尽他的心力做的，你应该让他觉得他是被肯定的，这是他的满足感。所以但是我们很可惜，我们的社会走到一个走向，几乎都是用成就感来什么代替一切。但是你可以发现耶稣在讲这些的时候不讲成就感，知道吗？因为那不用讲，那不需要讲。当一个人在这 五样上头对的时候，自然他生命就活出有意义的来了。这样了解吗？如果一个人他觉得可以知道怎么样是一个满足的，满足的人，他享受父母的爱，享受他在这个世上上帝给的供应。所以我们那一天在查经讲到，一个人最难就知足，知道吗？知足是非常难的，知足是要学的。知足，你能够用你有的来知足，蛮难的，蛮难的。那么人需要安全，因为我们都被捆绑。我跟你讲，最大的捆绑是恐惧，是害怕。我们都在一个恐惧、害怕里面，惊恐里面。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我们也都在压力底下，我们怎么样可以得自由？我们在世上的当中啊，人跟人比较，好像我们就没有盼望一样，对不对？可是不当是这样的，每一个属上帝的人都应当在上帝面前有盼望，有将来永恒性的盼望。所以耶稣就讲弥赛亚来，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让你从基督身上知道你可以有真实的满足，真实的安全，真正的在当中有盼望，真正的在当中你是安自由的，还有上帝接纳你，知道吗？上帝接纳你，无论你在这世上的境况是如何，上帝说我悦纳你，不是接纳，还喜欢你，知道吗？不管别人对你怎样，上帝说我就爱你，我就喜欢你，我就悦纳你。而且是喜年，喜年我们刚才讲喜年是什么？自由。这意思就是说没有条件的喜欢你，因为你地要拿回来，要不要无条件？不要。你本来是奴隶，现在恢复自由，要不要有条件？不需要付代价，知道吧？喜年就是你不必付代价。上帝说我悦纳你，我把这些恩典通通给你，我把这个身份给你，你是上帝的孩子，通通给你，你要不要付代价？不需要。这叫福音。所以福音就是讲的就是这五样，这五样，上帝完全的喜悦我们，让我们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毫无条件的让我们得自由。最重要的，但我们后面会讲，从罪里面得释放。我们为什么会在当中有缺乏、恐惧、担心、害怕、捆绑？因为罪，我们的罪或人的罪，对不对？或者是这整个世界被罪辖制，这些都造成我们的活在这样的一个艰难当中。那耶稣说我来了，神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我就要告诉你人，告诉人，现在是上帝悦纳我们的时候，意思就是我们可以得着了，可以得着这个恩典，现在是那个时候。所以这个就是福音，这样了解。所以我们称现在这个时代叫教会时代，也叫恩典时期。就是上帝说我们就可以得这个恩典，没有条件，不用付代价。这是神跟我们宣告了，对不对？那我们就怎样？我们就来拿就好，真的，白白的来拿，白白的取水来喝。所以耶稣读到这里，记得他以赛亚没有读完，读一节半就把经卷怎样 捡回去，然后交给执事，然后就坐下来。所以大家就很惊讶，哎，今天读圣经怎么读一半的？因为三节经文是在一起，他只截多少，读一节半而已。然后就跟他们讲，这经今天应验在你们耳中，就表示这个圣经不是怎样，不是一个盼望的话，是现在可以得到的话。所以大家一听，哇，太好了！如果现在可以得到，当然很好啊。所以就稀奇他口中出的恩缘，知道吧？就说哇，你，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恩典，实在怎样，太好了。那高兴到一半就想到什么？耶稣，你是谁？你怎么可以告诉我们说可以有这个东西呢？你怎么说你是弥赛亚呢？你到底是谁？你怎么会应许我们有这么多好处？你到底是谁？然后他们一想，这个人不是我们隔壁家的孩子吗？因为他在他家乡嘛，对不对？这些人会觉得说，我不就从看你从小长到大，不跟你一起玩的嘛，你不就约瑟的儿子吗？其实这些话都是讲人开始怎样，开始没有，开始不能信不上他，知道吧？信不上他，所以当人信不上他的时候，耶稣就跟他讲，耶稣就跟他说，你们一定会用这个俗话跟我说，医生啊，医治你自己吧，那你呢？你先显一些神迹给我们看一看吧。你在加百农行的事啊，你在家乡拿撒勒也怎样，行一些神迹让我们看看。但耶稣没有行，耶稣只后面继续讲，你们的信义是这样，所以耶稣说，先知在自己的家乡都不被人家接受。所以他就讲这一句话，好了，讲到这边，这些人已经不太高兴了，知道吗？那耶稣没有停，耶稣没有停，耶稣继续跟他们讲，我对你们说实话，以利亚的时候，天必晒三年零六个月，大有饥荒。以利亚的时候，在列王记上十七章，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啊。以利亚这个先知跟百姓祷告讲，他说我如果不祷告的话，天就不下，那天就真的怎样，不下雨。很奇特，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国王也知道这件事，所以国王就到处找人找他，知道吧？因为他就是不下雨啊，大家就是没他办法，就是不下雨啊，所以国王就派人去找他。所以上帝把他先藏到这个基利西，请说。
那是请问一下，耶稣说自己比较，因为以色列人都只是觉得耶稣是先知而已，他并不是弥赛亚。那在这边又讲，那个耶稣又只是说，就是跟他说先知，就是没有先知在自己家里被接受，然后感觉他也预表好像自己是一个先知。
是，
他为什么不说我是一个王，要用先知来比喻自己？
好，因为弥赛亚有三个身份，三个身份，第一个身份是先知，第二个先知身份是祭司，第三个身份是王，是王。所以耶稣来到这边的时候，先讲他先知的身份，然后他为我们死的时候，他是祭司。然后他死里复活，他就做王，所以他有三个身份，一个是先知，一个是祭司，一个是什么君王，这样子的。因为这是受膏者三个身份。那基督徒要知道，我们有三个身份，知道吧？我们是先知，所以上帝的话我们知道，那我们把知道的上帝的话告诉不知道的人，我们就是什么？先知。然后人家有需要，我们为他祷告，我们就是什么？祭司，知道吧？要了解。然后我们操练做王，知道吗？我们将来要做王，所以我们操练做王，所以我们在世上还有一个责任，操练做王。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个好好的行事为人上，好好的约束自己？因为我们要做王，知道吧？你们想， 做王的人为什么要好好约束自己？要不然你管不动，知道吧？你想想看，如果你在一个班上当班长，然后呢，你管一个同学，上课不要讲话，他就说你上课还不是讲话，那你就怎样？你就被一枪毙命，对不对？好，这样知道吧？你做王的人，你在那个权位上，那么被管理的为什么唬你？为什么唬你？因为你自己走过这个操练，知道吗？所以基督徒在世上常常有些时候我们在问说我们在世上做什么，其实我们在操练做王。我在讲这个观念，就是做王，就是当你做王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亏欠，知道吗？上帝把这个权柄给你，让你去执掌，你在管理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亏欠，因为你过去走过上帝恩典的路。这样了解吗？
一直在启示录里面都看不到我们做王，看到应该是我们在享受新天新地，真正王还是耶稣
啊。他主耶稣有讲，啊。得胜的、啊、要同我坐在宝座上、啊、所以他应许我们做王、啊、耶稣后面比喻会讲、啊、那他会叫我们管理，所以启示录没有讲那一个部分、啊啊、但是我们知道新天新地、啊、上帝会把一个、啊、地方给我们去管理，我们还是做王啊、我们只知道新天新地大得不得了、嗯、你想想看，上帝以前把这个地球交给亚当跟夏娃管，对不对、嗯、所以我们将来得到的要比这个大多。好，所以我们再回到这段经文来。好，所以耶稣在这里就先讲这个事情，我们先刚才讲到列王记上，就是以色列的百姓，那是北国，北国的王是亚哈，亚哈王也知道是因为以利亚这个先知不祷告，所以天就怎样不下雨，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先知的名声，知道吧？他说我不祷告就不下雨，果然就怎样，就是不下雨。那你知道以前的人是靠天吃饭，没有水库，所以不下雨就完了，所以一年过去不下雨，饥荒就开始来了。一饥荒一来，王就开始差人去找以利亚，以利亚就躲起来，神叫乌鸦叼食物养他，知道吧？要不然就会有人知道他在哪里。那但他躲起来，乌鸦拿食物给他，所以大家都不知道他在哪里。然后躲到差不多基利西的水也干了，那上帝就跟他讲，你到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所以这个就讲这个事情。那么耶稣就讲这件事情，他说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但是为什么偏偏跑到西顿？推罗西顿是不是以色列人住的地方？而且到那个寡妇家去帮那个寡妇讲这件事情。好，然后又讲下面这个事，以利沙的时候有很多长大麻风的，可是呢以利沙都没有几个给他医治，知道吧？可是乃曼却来找他，就得了什么医治。这个故事 很精彩啊。这个叙利亚国就是这个国家比北国以色列强，然后他的大元帅就是乃曼，王很看重这个大将军，可是这个大将军得了大麻风，那得大麻风这个病就一个会传染，一个会让他慢慢失去性命，很没有办法医的病，在古代没有办法医。所以这个他们家呢，乃曼去打以色列人的时候抓了一个小女子回来当 这个使女在采集，然后这个小女子有一天就跟别人讲，真希望我们家的主人去找那个先知，然后就被他知道了。知道了以后，然后这个亚兰国的这个、西利亚国的国王知道了，他就写一封信给以色列王，他说、哦、如果你不把我的乃曼病医好的话，我就来打你。那王就火大了，王说我哪有这个本事去医大麻风、哦、后来他就这个乃曼就自己来找伊丽莎，来找伊丽莎，伊丽莎没有跟他见面了、哦，他来找伊丽莎的时候带了一堆礼物来，伊丽莎不要。伊丽莎说很简单，你大麻风要好，你到约旦河里面去洗一下就好，知道吗？没有见他，就说你去那边洗。然后乃曼就生气了，他说你们这个水这么脏，河这么小，我们那边的水又干净又大，我真的要洗干净，我回家就洗得怎样更干净，他就不洗就回家了。然后他的仆人当有一个说，先知叫你做你就怎样，你就去做好了啦。他想跑那么大一趟，那只好去怎样去洗一下，哎，一洗果然就什么好了，就是讲这件事就好。所以耶稣就讲，意思就是说很多寡妇，但是只有外邦人的一个寡妇得医治，很多得大麻风的只有一个外国的一个乃曼得医治，那其他呢都没有。意思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家乡的这些人，我在外面医治的很多人就不依你，所以这些人就火大了。其实这段话告，然后他们就想把耶稣从山崖推下去，那耶稣却从他们中间走过，直直走过去，这就是他的能力。这段话告诉我们一个很要紧的事，上帝的恩典、啊、是给那些肯相信的人，知道吗？不是给有需要的人哦，不是只给有需要，是给有需要但他肯相信的人，知道？你有需要你还要肯什么？相信，你肯相信才行。所以有些人说上帝为什么不救我，不是上帝不想救你，知道吗？你需要上帝的拯救，你有需要，但你要怎样相信，要相信、哦、上帝知道谁想信他，所以上帝就会去他那里，知道吗？这个观念很重要哦。上帝知道谁要信他，所以上帝就会自己去找他，知道吧？给他机会。所以这个寡妇他根本没有机会见到以利亚，以利亚自己去找他。乃曼上帝呢借着一个小女子把他怎样带过来找什么？以利莎。所以一个人可以到教会来，或者有人跟你传福音，都是上帝的恩典，知道吗？因为我们都需要福音，但谁能得着？你愿意信的人。那谁是愿意信的人？上帝给你机会的人，上帝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机会。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几个人，不是说有需要的人他们就应该得着，不是这样。耶稣在这里告诉他家乡的人，你有需要，你知道自己的难处，上帝乐意帮你，但你要怎样？你要愿意信靠他，你要愿意去接受。讲比较浅的比喻，就是说你肚子很饿，但是人家可以把食物准备好，那条件是什么？你要拿起来吃，知道吧？你不能说看着食物就是好，我吃饱了、哦、你看着不会饱，知道吗？你总是要拿来怎样吃进去、哦、所以救恩也是这样，你知道了以后你就要能够思想，我要不要来得这个救恩、哦、去经历它，去领受它、哦、好。那么接下来31节到44节呢，耶稣就在他的家乡附近开始有一些作为。那么路加写的几个作为呢，都是啊讲明了耶稣的权柄，耶稣的权柄、哦、跟这世界的王的一个风格、哦、啊 记得前面我们有讲，魔鬼跟耶稣讲，这世界的荣华都是我的，对不对？这是世界的王。但是在这里，耶稣就让所有的人看见，那么他来就是要让人从那一个捆绑人的权柄当中得释放。好，所以你看到31节，耶稣在安息日教训他们，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讲的教训有权柄，有权柄，就是这些话会扎到你的心，让你的心觉得被扎到，这叫权柄，知道吧？不是说这些话跟你无关，这些话是在对你说的，这些话是在让你觉得你需要去，权柄就是你要去服，有权柄那你就要怎样服嘛，对不对？所以耶稣讲了一些话以后，就让人觉得说，哎，你应该对他的话有一个服，一个降服，一个顺服，一个听从的心，应该是这样才对，人就会这样听。所以耶稣的话讲的有那个权柄，所以他们就很惊讶，很惊讶。
你刚刚我在想前面那一段，就是那个耶稣对他自己家乡的人说的话。如果从现代的角度来看，耶稣讲话很犀利，然后感觉不是很有 EQ。但是耶稣是故意这么讲吗？用这么犀利的？
故意讲，因为后面日子还很长。因为耶稣将来他们还要看耶稣很多事，但是耶稣会先讲他们的问题，然后将来让他们慢慢去看见说我们真的是有这个问题。不仅当时的人不相信他，他的弟弟妹妹也怎样，也不相信了，对不对？可是后来就怎样相信。所以有些时候啊，是需要一些时间的，虽然会有一些冲突，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因为他们都很，就前面耶稣念完这个以赛亚书，他们都很稀奇他口中所说的恩典，然后后面才转过来说，哎，这不是约瑟的恩典。那跟31节开始在加百农，然后也是很稀奇耶稣的教训，可是这边的人是有察觉到他话里有权柄，有察觉到，
他
对他的话有权柄，可是在那个
自己家乡的。
他们没有意识到这
一点，没有意识，他们觉得，哎，你说的话不错，哎，上帝如果这样恩待我们真好，哎，然后想一想，你只是来安慰我们的嘛，你是来说一些好的，让我们开心一下就好嘛。
可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在会堂里面念的时候，就是每周念经文的时候，他们是按着顺序念的，所以其实也。会说就是刚好耶稣轮到耶稣念的时候，耶稣是轮到刚好就是念这一段。
哦，不是，他们啊，有可能现在的会堂是只读五经，只读五经，其他的不一定会读。那耶稣有一个比较特别是，当人把以赛亚书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所以他故意挑的，找那个字我没有讲，他是特别去。挑这一处来讲，不是照着原来人想给他规划的那一卷那一处。所以这个第17节有没有，他找到一处写着说，所以耶稣不是照次序念的，不是，他自己去读一节他要说的话。
这个应该是说，你看家乡的父老，到时候看耶稣从小长大，耶稣的小孩怎么可能是什么天上来的？
对，
我想这个、
很难相信，
那是很难相信。然后他讲的这些话，我觉得说就是越亲近的人啊、越难相信，
越亲近越难相信，是啊。
可是从耶稣小时候的情形看起来，他从小就很特别。
对。
那他们就没有察觉到他一直这么特别，
是很特别啊。可是人很难想象，你天天看的人有特别到那个样子。所以，如果有一个人本来就跟一般人相差不多，对不对？有一天突然上帝呼召他当先知，那整个就不太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先知很特别， 神如果呼召一个人当先知，那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路啊。
就是我们东方有一句俗语啦，那不是很恰当，说什么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就是如果你还有一句叫近庙七成，就是你周围的人如果这样的话，可能是我们都有骄傲在啊，就会觉得他怎么会，他怎么行，就是我想这是人性吧，所以就是在自己的家乡。
通常耶稣后面讲的两个比喻就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有这个需要，但是我们没有那个信心。如果我们有这个需要却没有那个信心，我们是得不着恩典。
那是不是还要加上谦虚啊？不是那个吗？神赐恩给谦卑的人，主的
信心，通常信心一定是神赐恩给谦卑的人，要不然你怎么可能信？我刚才讲乃曼嘛，乃曼说我们家乡的水都比你这个水好，我干嘛在这里洗，对不对？他一点都不谦卑嘛，是不是？只是他仆人跟他讲，你已经跑这么远的路，那你就怎样，你就放下身段去洗一下嘛。那他想一想，已经走那么远的路来这里了，对不对？那先知叫我去那里洗，我不去洗，我也不能怪先知啊，懂吗？因为如果你不去洗没有好，你可以怪先知吗？不能啊，只有你去洗没有好，你才可以怪这个先知说你不是一个真先知啊，因为你叫我做这个事没有用啊。但他放下身段去洗就怎样好了。所以这里就讲啊，人在上帝面前要蒙恩，哦，我们有那个需要，上帝给我们机会，但是我们腰弯下来，知道吗？听上帝的话，不是你认为合不合理，不是。如果你像乃曼一样，你就觉得没这种事，我回去好了，那你就白跑一趟了。你花了那么多天，然后带了一堆礼物来，还好他没送出去，又带回去了。这样了解的，所以耶稣在这里，我们再回到这边来的时候，记得啊，这里耶稣开始讲话的时候，
我有个想法，那耶稣为什么不把所有的麻风病都治好，再跟他们说，我来帮你们治，对不对？那每个麻风病都治好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信心呢，啊？
不会，这个信心是这样子，我们后面会继续讲。就是这种信心，这种信心是一般来说是没有根的，知道吗？因为上帝做了你就信，上帝不做你就不信，所以耶稣不要这种信心。信一定要有一个超越性，如果你看了才能信，那种信上帝不要，因为那个从圣经讲叫凭眼睛看见的信，啊，你看不见你就不信，所以这个信不是上帝讲的信。因为那个只是一个开路，让人觉得可以来信，但是不能一直。
到底那种异教会是要邀慕道友来呢，还是那种资深基督徒参加吗？
嗯，这个我就不太好说了，因为。你真的要相信上帝可以医治，那你来了以后，上帝医治你了以后，你的心要归上帝才有用。很多很多，我们继续往后看，你就发现，耶稣往后看的时候没有那么容易。以色列人，你想想看，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这个民族出埃及的时候是整个民族当中经历最多神迹的民族。没有一个民族经历这么多神迹，对不对？而且他们亲眼看过十个灾，都经历了。然后呢，所以他们有信心就出埃及。出了埃及，那么到了法老追兵来的时候，他们看到前面有红海，后面有追兵，他们就在那里叫苦连天了。那摩西举着神的杖进入红海，红海分开了，他们就走过去了。你看这个神迹多大！照人来讲，还有不信的道理吗？没有嘛，对不对？可是事实上呢，撑不了几天。
那感觉时间是最大的
最大的
敌人
试探，然后也是最大的操练。
对，其实信哈，上帝就是这样，你说你信，上帝就给你一个、嗯、一个情境，你就知道你的信到底怎样，深度到哪里，对不对？然后一到旷野没有水，他们就开始说上帝没水喝，怎么毛西你带我们到这里来又没有水喝，然后他们就开始抱怨。那上帝跟毛西讲，你去打磐石就有水，你看又是神迹，打了磐石水又出来，那大家又高兴。那隔两天带出来的东西吃完了，他们就怎样，又抱怨，因为东西吃完了，从埃及带出来的经过一段时间就怎样吃完了，吃完他们就开始又抱怨，你叫我们饿死在这里嘛。所以信不是那么容易，如果我们要上帝一直做才能信，这样子不行。这样子、哦、简单讲、哦、比喻这样讲，就跟你的孩子一样，就一个孩子、哦、你要一直伺候他才行的话，那我们做父母就怎样，就难过，对不对？我们总希望他生命可以怎样，可以长大。信心其实是这样，上帝希望我们有一个信是一直可以怎样成长的信。上帝做了这些，你经历了这些，你对上帝更有信心，更有信心。那没有根的信心就会怎样，一下子就倒，一下子就倒。
这个在眼睛的话，就是跟恩典也是一样。
对，
对，我的信不是因为有恩典才信。
不是，其实是因为我们信，所以恩典会一直帮我们。但是，不是恩典先来哦，通常是难处先来，难处要先来，知道吗？不是恩典先来，恩典先来就很简单了，知道吧？如果恩典先来难处再来，那就日子太好过了。通常是反过来，难处会怎样先来，然后恩典才会怎样跟着来，不会反过来。
圣经上有经文一处讲得很清楚，他说有十个大麻风，那耶稣都医治他们，就后来回来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回来谢谢他。
对，
然后耶稣问说：“另外一群？”
对啊，
对，
人就是这样啊。
你把那些人都治好是没有用的，因为只一个人会回来谢谢。
人好了就会忘记了。你爬过山嘛，对不对？爬的过程叫苦连天，上去回来以后就觉得怎样？下次再去爬，然后再爬，开始爬又开始叫苦连天。其实我们很容易忘。
可以用希伯来书的那一句经文，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来证明这件事。
对啊，所以真正的信哈，是你对盼望的东西，因为对看不见的东西，你要有实在的把握，那才叫信。啊，实在的把握不是因为我们这样认定，不是哦，是你有那个东西。才叫信，蛮抽象的，看不见的东西，可是你却能够感受到你有，那就是我们讲的信。有点抽象，但没有关系，我们慢慢看圣经，知道吧？
好，那时候我的这个问题又像这种信，比如说很多病人在医治，对不对？有些祷告有效，有些祷告就没效。
对。
这个跟信有关还是跟信无关？
有关，跟信有关。通常是这样。上帝，你的信，上帝认为你得医治，他就让你得医治；上帝认为没有得医治更好，就没有得医治。这个都跟信有关。
那这个信是一个病患本身的信，还是家属的信？
我们往后看会发现是所有相关人的信。你最重要还是当事人的信，还有为他代求人的信。好，那基督徒最大的信是谁？耶稣在天上为我们求，那是我们最大的信。 没有比他的带球更让我们有信心。这样了解？信不是只有你的信我的信了，所有为你祷告的人都有什么？都有信参与在其间，对不对？那我们最大的信是什么？耶稣在父的右边为我们带球，圣灵为我们祷告，这是我们最大的信，没有比这个更大更可靠的信。因为我们还是会软弱嘛，是不是？可是圣灵圣子不会。所以我刚才讲，上帝说应许也好，没有应许也好，如果你相信耶稣为你祷告了，那你就可以相信上帝让你好也是恩典，让你不好还是什么恩典，知道吗？因为耶稣为你祷告，所以你知道耶稣会负责的。所以要不然我们会很难说啊，祷告又不好。
怎么会知道？怎么会知道说耶稣有为我们祷告还是没有为我们祷告？
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是，所以我们信是信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刚才我们也有讲，耶稣说我去为你们祷告，我们就要怎样相信。那在信心里面，我只能这样说，就是我们慢慢的去感受到那个相信，感受到耶稣为我们祷告。啊，有一些东西是蛮抽象的，但是对当事人来讲，啊，他必须去经历。啊，我曾经讲过这个例子嘛，我小儿子，啊，在他要上大班的那一年跟我们去美国，去了一年，因为我在那边 做研究一年。然后大儿子要去上四年级，然后他们都没有进过美国的学校，所以当时我跟周姐我们两个，我们四个人就一家人在祷告的时候就一直为哥哥祷告，希望哥哥，因为他要进四年级嘛，又不会讲英文，这怎么办？所以为他的学校祷告，为他的老师祷告，为他的同学祷告，哇，祷告很久。然后呢，就没有为小的，我想小的上幼稚园应该怎样？很轻松愉快。就发现到美国去了以后，哇，麻烦大了。真正有压力的是小的。我们家那个小的哈，看到校车要来，校车十一点多来，他十点半开始脸色就开始发白。知道吗？开始紧张、担心、害怕要上学，然后我们就带着他祷告。他问一句：“耶稣真的跟我在一起吗？”你要跟他说什么？真的？那你讲真的吗？你一定要真的，知道吗？你一定要有这个信心，知道吗？了解吧？他只能从你的给他的肯定里面。去让他觉得怎样，稍微放心一点，这样了解。但是我后来跟上帝求的是，求上帝给他一些经历，给他一些经历，知道上帝是可信的。那很快上帝就给他一个特别的经历，因为他们刚到美国，然后没有什么玩具啊，所以他们就两兄弟就想骑脚踏车啊。那我说，那你买一个新脚踏车，一年以后就要回家干，那怎么办？所以我们就说，那你我们就趁周末到社区去转转一转嘛。美国社区不是常常有那个在车库那边卖东西吗？对不对？卖二手车、二手脚踏车，很奇特呢。平常就是到处有什么，那时候一出去一家也没有，这是很奇特。然后他就觉得很沮丧啊，就是来到这里连求个脚踏车都没有。然后那个礼拜五晚上去，我们第一次去一个团契聚会，然后聚会完大家在吃点心聊天，就讲到这个事，讲到这个事。然后那一家的主人就讲说：“哎呀，太好了，我们家他的小孩比我的小孩刚好都大一点点，那我们儿子的小大车哈，每一部都不同年纪买给他的，都还在车库保养的非常好，你们就拿去骑。”那就拿了两部脚踏车，上帝就这样预备给他。 那故事不是这样子，故事是礼拜六那一天都找不到以后，然后晚上回家就很沮丧，那我去租一个香港弟兄的家，哦，他一个人快要结婚，所以他就买一个房子，所以我们在他结婚之前我们就先租他的家。然后吃饭的时候，然后他就讲到这件事，然后这个香港弟兄就说，你祷告多久？啊，才两个礼拜。他说还早啦，你看我为了结婚已经祷告十年了。然后我看他脸就垮下了，因为他明年就要回去了，你要祷告十年。那上帝就应允他。即使我们跟上帝求，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怎么帮一个人有信心，不知道，你想那么小的孩子你怎么让他有信心，有些时候就跟上帝求，那跟上帝求说，主啊，你真的让这个孩子就对你有一个经历，知道他你是可以依靠的。所以我们就是我们的神是这样，前面我讲神悦纳人的喜年，知道吗？是神怎样喜悦我们，可是我们要怎样求他信靠他。所以这段话我跟大家交通，就是神要我们去求他，不是他坐在那里让我们求，知道吗？是他来找我们，知道吗？他来找我们，耶稣来找他们，对不对？可是找到他们，他们还不肯认定，那就很可惜了。所以我们要相信耶稣来找我们，上帝来找我们，因为我们后面会讲，人子来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来找那些需要的人，知道吗？所以有需要的人，不要说上帝都不找我，不是，上帝给我们机会，都是来找我们。那我们做什么？我们有的人记得，我们就帮人求，帮人祷告，帮人祷告，求上帝的恩在他们身上。这样子，跟上帝求，你去经历他，这才是重要，才是重要，因为那个是你的信仰，别人不能够替你走。别人不能替你走，我们不能看这个人好了所以我就好了，不是，哦，我们有自己的路要走。是蛮多的，所以很多人有需要，可是他不跟上帝求啊。我们前面有讲预备主的道，修止他的路，我有讲你的心要自己把路怎样铺平了，你不把路铺平，主就怎样进不来，对不对？所以你要跟他求，你那个路才怎样，你要把那个路铺给主走进来，主要进来，但是你总要把门打开吧，对不对？好，那后面这几个接下来我跟大家交通的就是，记得这边耶稣就讲他的权柄，知道吧？他是一个在胜过在这地上灵界的权柄。你看一下他这里讲，首先讲的是一个人被污鬼的灵，精气就是那个灵附着，然后这个污鬼的灵一眼就认出耶稣来，说我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就从神来的那一位。那么耶稣就责备他，因为耶稣不需要这些人为他做见证，知道吗？这些鬼为他作证，然后就吩咐这个斥责这个鬼，要这个鬼从这个人身上出来，那鬼就把那个人摔在中间就出来，但这个人却没有受害，很奇特。然后呢，众人就说，这什么道理，他怎么会有这个权柄跟能力，叫污鬼走污鬼就走。然后38节，他进到西门就是彼得，彼得的岳母害了热病，这个字呢这个路加用的是一个医生的用词，所以我们就知道路加是医生。然后人就求耶稣，39节，你看耶稣在旁边斥责那热病，他用什么？斥责，前面用责备，这里用斥责，所以表示这个热病是什么造成的，也是跟灵界有关，知道吗？有灵界有关。再来日落的时候，大家都把 病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都医好他。所以你刚才提的耶稣行神迹行，耶稣都医好他，只要你来找他都医。那鬼呢就在那边喊你是神的儿子，耶稣还是斥责他们，还是斥责。好，那么呢天要亮的时候耶稣就到旷野，大家去留他，耶稣说我要到别的地方去，所以他继续在各会堂传道。所以这段话里面就讲的耶稣用责备用斥责的方式面对什么，面对那些灵界的搅扰，知道吗？所以这段话告诉我们，耶稣讲到他出来要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的时候，谁不高兴？乌鬼，乌鬼不高兴，其实就是那些邪灵不高兴，邪灵就过来想要做一些破坏，知道吗？所以耶稣就很清楚的用责备的方式斥责的方式把这些都赶走了。然后呢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西门的岳母，他耶稣到了西门的家，那么西门的岳母要服侍他，可是这个服侍就有一个拦阻，那耶稣就斥责那一个拦阻他的，然后他就起来服侍耶稣他门徒们。所以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人可以感受到耶稣的权柄，那更重要的耶稣不仅有权柄医病，也有权柄胜过那些什么灵界的，在这世上灵界的。好，
那请问他这边因为那个被乌鬼的精气附着，这边是单数，然后可是他喊的时候是说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是复数，所以他想要讲的意思是耶稣你来不只是对付我，同时对付我们这一群鬼。
对，这耶稣通通对付，其实他们都能够互相知道，只是我们眼看不见那些邪灵。所以耶稣在这边已经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世界是被一个邪灵掌管的世界，这世界是一个这样的世界。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我以后会讲，现在也是很多啊，现在还是一样，只是换个方式，换个方式去阻挡人认识神。现在换个方式做法换而已，以前用这个用这些神奇的事挟制人就可以，现在他比较不用这个方式。现在如果鬼要让人离开上帝用什么方式？对，诱惑比较快啊，对不对？把人整个时间用掉就好了，生命用掉就好了，知道吗？要不然给你难处你还呼求神给你好处，说不定你就怎样忘记神。对以色列人来讲的话，他如果有症状就不洁净。可以啊，斥责啊。如果你要赶鬼，就用斥责的啊，斥责的。我们基督徒都可以赶鬼，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外面大。你不要，你只是鬼会吓我们，不要给他吓着就好。我们赶鬼不需要恩赐啊，赶鬼是权柄，我们有权柄。好，那我们就来读第五章，我们读一到，先读一到十一节。刚才读到哪里？
耶稣站在跟弥撒一样的路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竟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把的人却离开船洗碗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对西门说：“从开发水深处坐下往哪里？”西门说：“你主做了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你从你的话，我就晓得了。”
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晚所发的。他的伙伴西西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按着天下所有的跟从耶稣。
好，我们就读到，先读到这里。好，我先跟大家谈这个格尼沙勒湖这个湖边发生的事，因为这篇要开始讲到谁来跟耶稣，知道吧？哈，谁是可以跟耶稣的人？所以在马太福音就讲到耶稣呼召彼得跟他的兄弟，他们就把渔船撇下来就跟着哈。那这一段就把那个故事讲得更清楚，讲得更清楚。所以这个西门的岳母，西门的家，西门的岳母服侍耶稣，对不对？所以彼得跟主应该是怎样认识的，认识的。然后所以彼得也知道耶稣的教训，所以当他们打鱼的人打到天亮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两艘渔船就停弯，这个字就是以前的用字，就停泊在这个湖边，然后他们就再去洗网。然后西门有一艘船，耶稣就上去，他说离岸开一点点，然后很多人在旁边，他就对着岸讲道，讲道耶稣最重要的是讲道，知道吧？因为神的道才能够真正的让人的心做变化，神的道才叫你的心做变化，知道吗？好，所以刚才我们有讲神迹不把人的心做变化，神的道才会，神的道神的话才会让人的心改变。然后讲完道以后，耶稣就跟西门讲，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就不太开心，就跟耶稣讲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耶稣在家乡里面大家知道他是木匠，他可以教训，这个讲道没问题，对不对？可是指挥一个渔夫下网打鱼，这个有点好像闹过界，知道吧？所以西门就觉得不太开心，而且整夜可以打到鱼的时间都没打到了，那现在应该怎样？不用去了，不用去白费功夫，对不对？可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还命令他把船开到什么水深之处，那更难过，因为水深之处又要开怎样远一点。所以西门经过很多挣扎以后，他就做一个决定，实在是没有道理听你，记得实在是没有道理听你，但是你既然说了，我只好怎样听，这叫但依从你的话。那没想到他就开把这个船就开到水深之处，下了网就网住了鱼，而且多到一个地步，凭他渔夫的经验知道，这些鱼捞上来网就什么破了，所以他就呼召另外一艘船的来，然后果然这鱼把两艘船都装满，甚至船快要沉下去，就是用一个形容说装的实在很多。好，
牧师，请问这样子算顺服？因为他心里不顺，不是理智顺。
对，这个叫做无信心的听从，就是你听了，但是你实在是没有信心，知道吗？所以这里是要让我们看到叫什么叫恩典，知道吗？就是常常信心是一个，我们常常信心到最后就是一种上帝。有些时候把我们逼到一个角度，一种情况是不得不信，知道吗？比如说你彼得后来会有嘛，他不是掉在水里面快沉下来，然后主啊救我，对不对？你除了喊主，你没有路可走，那你可以问说彼得那时候有没有信心？已经不重要了，知道吗？这样了解吗？已经不重要，因为他只要喊主就好，了解吗？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信心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有些时候上帝给我们逼到一个地步， 就是我们没有什么好想的，只有这条路可走，我们就怎样，就走这条路，所以这个是恩典。然后呢，彼得在这里，你可以做可以不做，是不是？可是到最后他会觉得，哎，算了，就试一下好了，知道吧？所以信心是一个，信心不是我们信，知道吧？不是自信了，在这里彼得没有自信，没有自信。信心是上帝给的恩典，那恩典怎么给？甚至是我们没有办法要的时候，他还是怎样放到我们身上来。所以保罗才会讲，我是蒙怜悯，蒙怜悯，就是我根本没有可能得，也没有想要得，上帝就从天上一个大光就把他怎样给照了，对不对？所以彼得在这里，就是一个听从，就是我实在没有信心可以听，可是我还是听。我的理智上各方面都觉得不，实在没有想要听，体力上也不想听，因为劳夜的一整，整夜劳力都没打着什么，对不对？又听完你讲道，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怎样？大家休息好了。可是耶稣就叫他做这个事，所以从各个角度上讲，我猜想彼得都太多理由可以想了，所以他干脆不想，这也是他的优点，就听你好了啦，就不要跟你吵，就听你好了，有点像这样。那这个就是恩典，知道吗？恩典就是说，你上帝有些时候恩待我们，就是逼我们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我说都放下好了，就用你的方法，就接受上帝的方法，就接受主的话，就放下了，然后你就发现上帝恩典就出来。所以我刚才讲，通常环境在前，恩典在后，那恩典怎么临到？有些时候就是我们的一个心态，就那个一个心态，一个心态。所以彼得呢，看到这个情况，回到耶稣那里，他就匍匐在耶稣的前面，知道吧？整个人趴在地上，他说：“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蛮特别的哈。他说：“我是个什么罪人？”那表示什么？表示这件事情之前，他心里面低估很多东西，低估很多东西。然后到这边他只有一句话，我是个罪人，就这样而已，就在跟耶稣讲说，我里面低估的东西，意思说你大家都知道，我说就是一个罪人，就是对你的话就怎样信不上，信不上，罪人就是我们信不上上帝的话，那你离开我吧。然后大家都觉得哇，这太稀奇了。那耶稣就跟他讲，他说不要怕，不要怕，你在这个主的面前，你实在不知道耶稣到底是谁，怎么这么稀奇，对不对？可以这么稀奇，然后呢，有这么样的一个权威，这样我们做什么就听他的话就对了。所以耶稣就跟他说，你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所以我们讲得人如得鱼，就是从这一段话。然后他们就不是只有彼得，彼得，然后他的兄弟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就把撇下所有跟从耶稣，知道吧？所以他们为什么会跟耶稣？因为他们经历这个神奇的事，因为他们都是渔夫，他们都是渔夫，所以他们就经历了到底耶稣是谁？所以他们就全部的，就撇下所有的，撇下所有就是他们可以放下所有的，全人来跟随耶稣。所以第五章开始最主要讲的是蒙召，一个人蒙耶稣的呼召，你来跟从我。那你要不要回应去跟从他？其实信耶稣是蒙召，知道吧？蒙召，蒙上帝的呼召，蒙召。那 彼得后来有把这个观念讲出来，我们都是蒙召的，那么呢，所以我们都是蒙神的呼召，那么来成为神召我们，把我们召进他自己的家、自己的国，成为跟随他的人。好，这段话对我们生命的改变很要紧，就是圣经的话，有些我们会有很多的疑惑，是这样吗？是这样做有可能吗？这样做有效果吗？这样做可以吗？我们都会这样想，知道吗？这样想但是重要的不是想那些话，重要的是上帝的话这样说，我们要不要怎样？就跟着做，就跟着做，就跟着做。那什么会挡住我们不跟着做？其实对一个好人来讲，挡住我们不跟着做，都是我们道理过不去。我们道理过不去，所以我们就怎样，不跟着做。但有些时候要放下我们的道理，还蛮艰难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经历，我们有很多经历，所以我们会觉得这样做可以吗？这样做合理吗？对不对？可是有些时候你就是要听上帝的话，就跨这一步。
所以如果我们像彼得一样，其实是没什么信心，但是因为神的话，或者是你说圣灵的感动，就是要这样做，说好吧，那听你的。
对，
然后就没信心，但是就顺服的话，神的恩典还是会让我们慢慢经历他，渐渐建立一些信心。
对，所以我常常在想说，从人看自己没有信心的时候也不要怕，知道吗？因为你只要听上帝的话就好，因为耶稣才是为我们信心创始的，这了解吧？许多时候我们看自己没有信心的，你就没有信心，没有希望，不可能。但上帝你这样说，那就怎样，就这样做，对不对？所以才会有以斯帖讲的死就什么意思，就是走下去嘛，看会怎样再说。所以这是一个关键，一个关键。你可以都不是，好，上帝讲的话你可以不是，你也可以说好吧，我就是吧。上帝说你来信我，那你可以都不是，说怎么可能，为什么信了耶稣就可以得永生？天底下哪那么好的事？信了耶稣罪都得赦免，哪那么好的事？你可以想很多很多，知道吧？但你可以换一个方式说，既然你这样说，我就怎样，就是嘛。那你就发现哦，这真的是这样。那么你还是可以继续想下去，知道吗？你还是可以继续问下去说，圣经为什么这样？圣经为什么那样？对不对？可以问到最后，你还是抛到一个问题：你到底要不要信？对不对？那你信了，你就发现，哇，真的，那一网就打了两船的鱼，那就够了。这叫恩典，上帝的恩典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上帝的恩典就临到那些愿意照着话做的人，照着神的话做的人。好，那么接下来后面会12节到26节我们会看到耶稣的权柄另外一个权柄，这边都在讲他的权柄他有权柄让灵界的服他，对不对？他有权柄让彼得看见他说怎样，说有就有，命立怎样就立那接下来还有那个权柄，不一样的权柄我们先读12到16节
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看见他就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立刻就离去，就离了他的身。耶稣嘱咐他：“你却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 又要给，又要为你得了洁净，照摩西的吩咐献上礼物，对作对众人做证据。但耶稣的名声越传两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的人的病。
好，那么当这些人来找耶稣，耶稣就推到旷野去祷告。所以我们看12节到15节，这会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人很特别。照以色列人的规定的话，这个人满身长了大麻风，能不能在城里面？不能。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人某种程度来说有他的社会上的一些身份地位，知道吗？所以呢，他身上长了大麻风，他还是硬是待在哪里？城里面。要不然他应该到哪里去？城外。所以圣经用这个就让我们去猜，去思想这个人，那这样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权有钱的人。所以这样的人不太听话，知道吗？你看后面就知道。他长了大麻风，他有需要，所以他就匍匐在耶稣的面前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那耶稣就很特别，耶稣就伸手摸他说：我肯，我肯。就上帝耶稣是说我肯给你恩典，我肯，你跟我去我都肯，对不对？但你不听话，知道吗？耶稣要让我们看到一些人的本相，知道吗？所以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那他就洁净了。好，14节耶稣叫他听话。耶稣跟他说：你不可以跟人家讲，你只要去给祭司看，然后把摩西吩咐的礼物献上，然后做证据，这样就可以。意思就叫他把照着律法，就在你得了大麻风的人好了以后，你要去给祭司看，知道吧？祭司检查一遍，然后观察7天，知道吗？好，然后再检查一遍，然后发现你真的是好了，真的好了以后，这个人就要按照规定，怎么样洗澡啊、换衣服啊这些，然后最后要献上那个献祭，这样才算给众人做证据。好，耶稣要他听话，结果他怎样？不听话。所以这个人的问题是什么？其实就我刚才跟大家讲，路加很有意思，这个大麻风应该在外面，他不在外面，所以你就知道他应该在这个社会上是有权有势的人。然后呢，他会听话吗？不会的。医好了 就忘记了，知道吗？还是想怎样？还是想夸耀自己。所以耶稣知道叫他不要讲，就他不听。所以这里一方面讲耶稣的权柄，一方面讲人的问题，知道吗？大麻风从哪里来的？大麻风圣经里面每次讲到大麻风都是跟骄傲有关，骄傲。所以这是一个骄傲的人。圣经里面讲大麻风的时候第一个神让人大麻风是让人去看到大麻风是摩西，有没有？然后后来是米利亚，对不对？摩西是什么时候？摩西是神说你把手放在怀里，然后一看就变成是什么？大麻风。因为上帝用这个告诉你，摩西你要服侍神一定要怎样？要谦卑。骄傲是灵里的罪，知道吗？灵里面的罪，心灵里面的罪是骄傲。所以米利暗呢，为什么得大麻风？因为他觉得说，上帝你怎么只呼召摩西，对不对？你怎么让摩西做头？我是他的什么姐姐啊？你看一骄傲就怎样，就长大麻风。那摩西就为他祷告祈求。所以大麻风在圣经里面都只是讲骄傲。刚才我们讲乃曼有没有？也是骄傲。我为什么要到你那个河里去洗，对不对？那圣经就让我们看见，他只要放下自己的骄傲，上帝会医治他。而这个人呢，你可以看到他的问题还是什么？ 他就知道骄傲，他来求耶稣，耶稣把他医好，他就觉得自己怎样很不错。耶稣 主不是不想医治人，主希望医治我，不是只有身体的医治，希望我们灵里怎样得医治。但是如果灵里要得医治，我们要听他的话，知道吗？人要听上帝的话，听主的话。所以这个人没有听啊，没有听啊，很多人就只是想来得医治，这样不行啊。耶稣是来是要让人听他的话，可是人只想来怎样得医治。不，我不是说医治不好，是听话比医治来的重要。听话比医治，所以后面我们会讲，上帝喜悦人听话，听话比这个重要多了，听话比这个重要，这它是根本的问题。所以当人的心不正确的时候，耶稣就推到旷野去祷告，知道吗？所以耶稣一直为人祈求，不是祈求人身体得医治，是祈求希望人愿意什么顺服，听他的话，听他的话才是重点。这是第一个我们看见的，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17节到26节，我先读。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要进去，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却因人多行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垂到当中，正在耶稣面前。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这说健忘话的是谁？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
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就说：“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只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归荣耀与神。众人都惊奇，也归荣耀与神，并且满心惧怕，说：“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
好，那我们来这边看一下。我刚才有提到信心，不是只有当事人的信心，为他祷告的人很重要，为他代求的人做，看到没有？这个人这是一个摊子，他自己走不到耶稣跟前，对不对？然后他的几个或许亲戚或许是朋友，我们不知道，他们就把这个人抬到耶稣那里，然后发现人太多了进不去，就把房顶给拆了，以前的房顶都是铺上去的，所以比较容易拆，拆了以后就把它垂下去。然后二十节，耶稣见什么？他们的信心，知道吧？不是只有这个病人，是谁？包括什么抬他的人，知道吗？所以我们信心是这样啊，有些时候是当事人不一定有信心，但是我们为他求，要怎样求主给我们信心啊。所以我才讲啊，也不一定是我们有信心，我们更重要的是相信什么？耶稣为我们代求，知道吗？圣灵为我们祷告，那才是我们最大的信心，最肯定的信心。所以这当中呢，这个情境蛮特别的。情境是有法利赛人跟教法师，特别是从耶路撒冷来的，知道吧？为什么从耶路撒冷来？因为对以色列人来讲，耶路撒冷是那个信仰的大本营，知道吗？所以各处的地方的信仰都要以谁做头？耶路撒冷，因为圣殿在那里。那么他们听见耶稣在加利利，就在很北边的地方，在那边传道。那耶稣也不是教法师，也不是文士，也不是法利赛人。听到有一个木匠的儿子出来传道，所以他们就怎样，就要出来考核一下，到底耶稣这个人讲的到底是合不合真理。所以他们教法师跟法利赛人就来坐在旁边看，看。那 这里告诉我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上帝的能力跟他在一起，他能医治病人。所以呢，大家都来的时候，那耶稣要让他们知道，比医病更要紧的是什么？比医病更要紧的是罪得赦免。病可以把你一时治好，但你可能继续犯病。身体可以把你医好，可是你身体会继续出状况。但是最重要的是罪能不能赦免。好，所以耶稣看到这些人的时候，就要让他们知道，当你有信心的时候，你不是只有这个人得医治，是你的罪得什么？赦免。所以呢，灵里的问题才是真正要紧的问题。心，因为我们是灵住在这个身体里，对不对？所以这个身体总是会什么坏掉，但我们的心灵要得救，知道吗？我们心灵，我们的灵要得救，我们灵魂的生命要得救才行。所以耶稣知道他们在那里议论，耶稣为什么议论？因为耶稣说你的罪赦了，讲这个摊子的罪赦了。哇，那么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就说，奇怪了，这个人叫你来你就依他就好，怎么说他的罪怎样赦了？那么他们也知道定罪的是神，对不对？所以赦罪的只有什么？神。所以耶稣，你不是神，你怎么可以说这种话？好了，22节，耶稣知道他们心里面在嘀咕什么，就问他们，罪得赦了，或说罪得赦，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说的比较容易？对我们来讲是罪得赦容易，知道吗？因为你真的对一个病人说起来行走，他怎样不动，对不对？那你跟他说你的罪赦了没有关系，反正没有人知道，这样了解吧。其实我们是说那个看不见的容易，但是我们要信看不见的就难，知道吗？这是相对的。我在讲你说那个看得见的很难，因为他不会照着做。但是说那个看不见的，信那个要人家啊，你要说那个看不见的很容易。反过来呢，你要信看得见的容易，要信看不见的呢，很难，很难。所以你要说你的罪得赦，用说的很容易，但是呢，真的得赦的话，怎样，很难。一个病人躺在那里起不来，脚无力走不了，你说哎，起来行走，这个说话还是可以说，但是是不没有果效，那个人还是怎样躺在那里。所以耶稣就跟他讲，你们不要议论，其实人的心要去想哪一样容易。如果你真的没有权柄，你可以医治吗？不能。如果你没有权柄，你可以赦罪吗？也不能。但耶稣说要让你们知道，我是有赦罪的权柄，医治的权柄只是用来证实我有什么赦罪的权柄。所以他就说，为了让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他子说，我吩咐你，讲得很清楚，我吩咐你，我吩咐你。主说我肯，这边主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那个人就立刻好了，而且起来拿躺卧的褥子回家去，归荣耀给神。所以众人都很惊讶，说哇，我们今天看见什么奇迹的，很奇特的事，奇特的事。所以这个摊子是完全不能动的人，对不对？是靠着人抬进来的人。然后呢，那么耶稣就真的让这个人用一个吩咐的方式，就是他说的话。所以人要信耶稣所说的话，他的话带权柄，但这个权柄的话怎样成为对我们有恩典，我们就要听，我们听从就有恩典，知道吗？因为神的话带能力，但是也带恩典，但我们必须要什么？听，要听从才会有那个恩典。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那么 这些人本来想来查考耶稣，看他讲的对不对，但是呢，其实他们还是要被耶稣审判的一群人，知道吗？不是他们来判定耶稣对不对，其实他们坐错位置，坐错位置。他们以为他们来考察耶稣到底有没有讲对，其实他们错了。他们来议论耶稣对不对，他们错了。真正应该被审查的是他们这一群人，到底法利赛人、教法师他们到底有没有弄对神的话，有没有弄对神的话。那么他们的权柄是被人尊重来的，但是耶稣有上面来的权柄，这个才是重要。一个是人给你的，一个是上帝给你的。所以这里就讲到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这个叫做天上的权柄。好，所以等我们曾经讲马太福音的时候，耶稣讲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的，所以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对不对？所以我们是有权柄的，因为这权柄已经给了谁？耶稣。所以我们不是从人得权柄，不是，我们真正的权柄是从神给的。所以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就表示耶稣真实的从天上得了那一个权柄，所以他可以医治人，他也可以有赦罪的权柄，这是最大的权柄，上帝有的权柄，但是是归在他的身上。好，所以十二节到十六节，我们看见了，耶稣肯，用他的恩典给人，但是人要能够到他面前来依靠他，但是耶稣最重要给的恩典是希望人可以听他的话，但是人不要得了医治还是不听话，这就很辛苦了。那所以耶稣在下一段就讲到，真正人的问题是罪的问题，他来不是单单使人身体得医治，他更要紧的是人愿不愿意在他面前罪得赦。所以耶稣可以医治所有的人，但是人如果不肯接受他的话，罪就不得什么赦免。这样了解，所以耶稣可以医治我们，解决我们所有的难题，重要的是如果我们还不肯接受他，我们还不肯在他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他，那医治我们所有的难题，解决我们所有的难题，就没有永恒性的价值。好，
我哥这边讲主的能力，那这里的主指的是上帝
天父，指天父。好，那今天我们读的哈，我很快跟弟兄姐妹交通，记得主耶稣来是报告我们上帝接纳我们，喜悦我们，那么我们接受耶稣的人，你才会真的有那个满足感，有那个自由，有那个平安，有那个在当中看得见将来的盼望，你可以知道你在世上的归属，你不用担心害怕现在的情境是怎样，因为在永恒性里面，我们是神家里的人，知道吗？我们是神家里的人，那你就可以，这些都是耶稣来以后带给我们最要紧的。耶稣不从人的成就去看人，知道吗？但这世上的人通常看你的成就来看你，知道吗？但耶稣不是这样接纳我，所以人来到耶稣面前，我们知道他有权柄，那要记得我们不是有信心的，但即便我们像彼得这样实在信不下去，还要记得耶稣的话仍然要怎样，要听，这叫恩典，叫恩典，关键性就在这里，信不下去的时候还要听，这就是一个恩典，那让我们去经历更大的恩典在后面。好，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许多时候我们实在不知道自己的难处大到什么样的地步，许多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自己的软弱到什么样的地步，但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怜悯都临到我们，你实在要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得着你自己。阿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你真的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同在，你真的乐意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这样一个卑微软弱的人，却有你自己的宝贝在我们这个瓦器里。主啊，谢谢你的恩，许多时候我们有所不知的，但主你都为我们承担了。阿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总是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祈求。我们感谢圣灵在我们里头运行，使我们欢喜来领受你的恩。谢谢主，听我们众人的祷告，你恩待我们，使我们在每一天当中，总是在当中将你的话放在心上。感谢主的保守与眷顾，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